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今天是我们这个2009年的年底啊，正好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大般若经呢，今天我们把它圆满，所以这样子的巧合很殊胜。我不是特别去把它安排说一定要到今年的年底讲完，没有这样子的，但是它就那么凑巧，那就很自然的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个觉得它刚好圆满，然后最后一堂课呢做一个这个总的复习啊，所以你说它是不是真的很吉祥呢？当然很吉祥啊。我们今天的功课就是要跟大家来这个复习一下对这个大般若经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期讲大般若经，那么听闻大般若经，那么到现在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也就是我们常说让它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论啊。这部经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谈过，龙树菩萨呀，他在《大智度论》里头，他讲到了，就是这部经啊，世尊说这部经的因缘，他总共列了19点。哦，你把那个《大智度论》拿出来练啊，你会发现他讲的道理很多。那我在给你们的讲义里头，我有列了19点，但是现在19点呢，还可以再把它浓缩几点跟大家谈谈啊。龙树菩萨呢，他在《大智度论》里头，你知道《大智度论》这部经呢，是根据《大般若经》里头的第四会啊，也就是第四会单独的译本，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单行本的那个这个大般若经，那么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呢，是在注释这个第四会的这一会，主要是注这个大品般若经里的这一会的。那么他对于这个大般若经的说法的因缘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他的第一点是说，佛在受记啊，这个弥勒菩萨当得做佛的时候啊，因为他受记，他将来当得做佛。可是弥勒菩萨毕竟他现在是菩萨，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在讲大般若经的主要目的是要让这个弥勒菩萨以及以后的所有的菩萨，包括你我现在后世修菩萨行的、菩萨行的这些后世的在家的菩萨，就是包括各位在内，那么为使这些菩萨呢能够知道怎么去行持，而且有了这个行持呢，那么他才可以啊产生啊他的这个真正的信受，产生法喜欢喜。那么同时呢，他也开示了啊这个所有的佛法修行的一个方向，包括比如说37道品里头所谈的啊，或者是啊有关于这个四圣第八正道的这些，乃至于谈到了这个18不共法的这些事情呢，那么在大般若经里头几乎全部都已经涉及得到，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则，是他所谈的那个内容都会同时谈到一个啊这个根本的问题，他都称为叫做清净这两个字啊。你37道品里头啊，这个任何一个部分啊，那么 一定是清净，也就是说你在实践所有佛法里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如果你是觉得想我去实践佛法是有一个成绩可以在那里，有一个具有一个成就的功德在那里，我是为了实践这些东西希望自己有所得，你是这样想的时候，大概你的行持就不中肯，因为变成有所求，所以通通都是清净法，所有的佛法所有一切法都变成清净法。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是在行菩萨道里头的这个六波罗蜜的话，你的布施也无所求也无所舍，持戒戒而无戒也无所求也无所护啊，安忍求任何的安忍，安忍不是求来的，安忍也不是自己硬把自己要去忍受硬忍的那种安忍，而是最重要的是你把它看清楚，一切世间的事情都是颠倒法，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让看你才比较能安忍，否则你没有办法安忍。六波罗蜜里头精进也非为某种精进而去做精进，而是很自然的我们啊就产生了这一个努力去做种种的这个文思修去做学习啊。那么修这个净律，那么这个净律也不是为什么而修净律，那么般若本身它是不可思议不可说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它是谈啊，让所有的菩萨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但是这些遵循的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清净法。第二个是大般若经在叙述一个不可思议的实相世界，也就是说本体的世界不是用我们的语言描述来描述的，所以它叫不可思议。如果可以思议的东西都称为叫做真法，一个言字旁在一个争论的那个真，那个真的真法的意思就是说是用语言来描述来表达的来定义的。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生可以遵循的道理是把它描述的定义的定的实实的时候，那环境一变无常一变，你原来描述的那些东西就使不上力。所以最重要的那一个不可思议的是指这一个菩提自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般若的部分，无论如何必须要面对的啊，每一位修行人都必须要去接触到这一个啊第一义谛的部分，那才是真正的啊修行。那么所以他接着就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义谛这个般若这个菩提自信以及我们所谓的见性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同位语，只是一个语言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无相，它没有办法描摹无相，是不是，它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生活环境里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所以它无助，你不能够有一个固定执着的东西来信，它更不可以产生了情染跟执着。也正是如此，当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没有这些情染，也没有这些啊这个死脑筋，也没有这些成见偏见的时候，这个般若才真正产生作用。第三个，龙树菩萨特别提到，他说破一切啊的邪魔外道，破一切所有的迷信，因为我们很容易，我们要产生迷信是很容易的呢，随便一个石头我们也拜的拜个五几几百几的天啊，你好，就我们很容易这个样子哦。你知道一个人好好的哈，但是只要稍微有一点怎么样，他也会怪说他家的风水出问题，或者是怪他的祖先他的父母已经给他取的名字不好，或生出来的生存年月日都不好，他是很容易这样。但是大般若经告诉我们，这一些东西 他本来般若就无相，你般若出来了以后，所有你什么时候生都一样啊，你在哪里住都一样。老师读大般若经，老师很清楚。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坐在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因为我自己这个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哪一个人要选哪一个位置，你们都先选。结果选完了以后，当然就是那个位置大家觉得比较啊比较怎么样啊，因为这边过来也门，那边过来也门，哈、啊。那我想说，我们自己这个当人家主管，那当然就是坐这里。我坐得好好的，我坐了好多年，好好的。有一个人有一天跑去看我，他说：“你这样坐多久了？”我跟他讲：“好多年了。”啊，你怎么都坐得好好，都住得住？我说。有椅子也有椅背，怎么会坐不住呢？坐得住啊。然后他跟我讲，你那个啊不是一边冲啊，是双边冲。我说刚好平衡啊，不是很好吗？我说我告诉你，你看起来是这样，这个我也懂，不是不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佛法是无门，无门为法门，而且是因为它是无门，所以处处是门，所以无门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门，但是无门为法门。所以你在禅宗有一本书叫《无门观》，其实指的也是这样。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常常为这些东西哈、啊，这样子常常起了这种这个疙瘩哈、啊，起了这种迷信哈、啊，就你要知道，龙树菩萨说佛就告诉我们要破除这个困扰才可以。我们人生活里头总免不了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你不小心跌倒了，然后就怪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哪一个方向不应该去，这叫什么？这叫什么推论呢？我告诉你，有这样子想法的人，有些是受过高等教育都还有啊。那这个佛世尊呢，他很慈悲，他告诉我们断疑断魔啊，对治烦恼跟结识，就是让你不会被种种的烦恼给困住，也不要被内心里头以前过去的经验所打的那个结产生的结识。我们以前常常跟大家谈的就是结啊，解锁戏法，因为我内心里头有一个过去的成见执着，或过去里头所形成的一些打的过去的结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结它会变成我思考判断的障碍，是不是？那所以这个结已经被解掉了，所以用般若来把它解掉。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龙树菩萨把这一件事情列在前面，就是念佛法门。他为什么特别提念佛法门呢？因为念佛法门是我们叫以有宗的修行的话，他是用念心系念着佛，念佛这个法门。他说未修念佛法门者啊，能真正得到念佛啥咩，然后这个讲这个般若，你念佛心系念着佛，你可以持笔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但是无论从哪一门入，一定到最后一定要怎么样，要实相念佛。所以我们有时候啊，这个上完了课，我就会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我们念佛，用我们的般若直接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那是实相念佛。所以老师讲的东西都不是老师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都是来去都要有根据，讲经说法必须是如此才可以。所以这个让我们 从这个般若的这个意涵里头，让我们破除这些东西，让我们直接可以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实相跟他应感。所以你直接实相应感，就像什么，就不是只有，就好像你的手机已经拨通了跟极乐世界，你随时随地都是应感的。你看这样，这个念佛的修行是不是就更为殊胜了？刚刚我们这个讲课之前，大家一起用功啊，念佛。你在念佛的时候，那么你念到了一心不乱，用你的般若，你跟极乐世界相应，只是它相应的一刹那之间，心念就是相应的。那应一次，就好像我已经这个整个的一个相应的这个理路通路都已经相应了。那么，所以简单的给大家啊介绍说，龙树菩萨在讲这个《大般若经》，佛说《大般若经》，那么他为什么要说《大般若经》的因缘，也正是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我们再看《大般若经》的起源，它的起源是在第一会，是不是？那第一会呢？它是在灵鹫山哦，那么在灵鹫山这里呢，它是这个与大比丘、比丘尼以及菩萨众1250人聚啊，大家在一起。那世尊呢？那么坐狮子座啊，那么就他跟大家在一起，狮子座他都还没有开讲呢，他坐在那里，他已经入等持王妙三摩地。等持王妙三摩地，他入了这个沙麦的时候啊，那么什么叫等持？我们讲这个真谛跟熟谛等持，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等持，理跟事等持，也就是说它是圆融法，入于圆融的沙门下啊，等持王妙三摩地，也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讲说佛啊坐的入了这个沙门地。我们看哈，我们新的就是明年我们要开讲的那一部《妙法莲华经》，是不是？那部经呢，它是讲大圣无量义啊，他在说无量义经。可是说无量义经，说完了无量义经以后，世尊他入无量义沙门。现在呢，是般若还没有讲，他坐在那里，他就入等持王妙沙摩地，也就是等持王妙沙灭地，他已经有了。这怎么说？世尊说法以后，为了使大家可以知道真正了解那个本体的世界，所以是入无量义沙门，那个是妙法莲华经。可是大般若经呢，是他坐在那里，他先入这一个大般若的沙门里头，是等持王妙沙摩地，他先入这个定。但是他在入这个定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个本体世界先摆出来啊，妙法莲华经是先把无量义经讲完了以后入无量义沙门。我们大般若经它倒过来，它是先入等持王妙沙摩地，然后呢它让大家去接触到那个本体世界的美妙。也就是他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他是用佛自己的般若的智慧直接来呈现这一个所谓的实相世界。那这个实相世界是什么？佛入等持王庙沙门地的时候，他产生了这个大的光明，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不是只有娑婆世界的十方，是整个的宇宙的十方，通通都感动。 所以每一个世界里头都受到这个光明，这种温暖，这种光明的一种亲近的一种欢喜喜悦，都领受到这种感觉的时候，所以十方世界的佛国也都只有是大菩萨他们都领略得到。然后他们问他们的佛说，为什么现在感受到的是这么的光明，这么样子的透彻，这么样子的法喜充满？所以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东北方东南方西北方西南方上方下方十方诸佛通通都跟他的那个国度的这些菩萨们讲说，这是有这样子的殊胜，是因为在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他要说大般若经。哦，这么殊胜，也就是说还没有说大般若经，只是他要说入，而且是入等持王妙沙摩地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精神世界也就是彼此之间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感动的时候，所以十方的菩萨都跟他们的佛讲说，他们也想来听大般若经。那他们那个世界的佛都会交代，你们要去很好，可以去，但是去了以后要记得带，要向他问候，要致候啊，带我向他致候。不打紧，你们每一个人去的人都要带千净莲华。什么叫千净莲华呢？是这个莲华有千净，千代表无数很多的意思，一个莲华上面的净有千净莲华，一个莲华有千净，那如果很多莲华你怎么去计算呢？那也就是说每一个莲华里头它都包含着无限的友情生命的意思，带着这个千净莲华来供养。所以十方的菩萨都带莲华，就好像我们现在送花一样，我有时候去演讲，演讲完了他们就送给我一束花啊，那你就把它接着送一束花。我常常把那个花带回家，可是世尊在接到这个花的时候，世尊无处不是他的家，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莲华回赠十方世界。这差别很多，郑老师是带回家，如果我送回给你，你大概也带回家，因为我们有一个家绑住，我们怎么想都是家，是不是？可是释迦牟尼佛他怎么样，他不是无家可归，他是无处不是家，无处不是家。所以他收到了这些回赠十方，而且当他回赠十方的时候，每一个十方通通遍地都是莲华，而且每一个莲都开得非常的圆满，遍地莲华，而且大放光明，而且在佛的说法的地方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千净莲华，这个莲华开得非常的圆满光明啊，这个妙药啊，那么这个每一个莲的上头都可以看到无量的化佛，而这每一个化佛都在说大般若经。你可以了解，你一定要用象征式的语言来了解这一部经，一开始一部经所谈的那个道理，用千净莲华来表示着每一个生命跟别的生命之间彼此是息息相关，你不是只有独净的莲花，你一定是千净的莲花，你说是不是？十方送来的这莲花，而且每一个莲花都是开得这么的圆满，是不是？佛说的这个莲花回赠十方，希望十方世界都能如此，十方世界都能如此。然后在说法的灵鹫山的地方，就在佛说法的地方出现了这么大的莲华，每一个莲华里都有这么多化佛，通通都在说大般若经。我请问你，听完了这个大般若经到现在，你的心里头是不是也都有这个般若哉？ 是不是你、你的家里、你的时时刻刻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这个莲花，而这个莲花都是千金莲花，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这里感受到那一份圆满，而且在这个地方也真正的领会到，我们这个莲花不是我们人世间生活中所看到的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的莲花，而是我们的般若莲花，它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所以龙树称它叫做中，中道一讲八部，也就是它是一个本体世界。我们现在是一个现象的世界，我们来娑婆世界来这里生活短短的时间，但是这个娑婆世界是生灭的，可是生灭的背后却有一个不生灭的佛世尊指引我们去看出这件事情。所以佛世尊的教法是告诉我们，有情世界里头这个莲花也要开，但是相对的一个本体世界的莲花也是开。所以老师才常常提醒大家，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它真的像演一出戏，可是我们一定要演一出好戏。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很像做一趟旅行，但是一定要欢欢喜喜圆满的旅行，但是我们知道它只是旅行而已，我们不可能住在旅行的那里不回家，可是我们就常常忘了回家这天这个部分，也就是回到我们的本体世界。本体世界的是无所谓你是哪一国，也无所谓你是哪一方，因为十方同一方。所以过去庞蕴居士之所以讲说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是不是此是选佛场，空心即地归，这个空就是般若即地。那么这样说来，我们知道这个是跟十方世界产生感应的时候，佛的门面放光，蓄以微笑。你看哈、哦，佛只要微笑的时候，就多么美妙。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你看到人微笑的时候，你心里面也很自然的，就觉得好像轻松了许多。好，你如果留意，你去看那个儿童微笑的时候，是不是比成人呢、哦、更为美妙？更为美妙。所以微笑就是表示这个生命之华真的开，所以佛开始蓄以微笑，它是那么的和煦，就像春阳一样那么样子的，这个那慈祥，那么的温暖，那么具有包容力，那么具有摄受力，蓄以微笑。而这个微笑似乎怎么样，包括在他的化佛里头，我们常常有时候不太了解这件事情，说佛世尊已经离开，他已经原籍离开人间了，可是你要知道佛离开人间，可是佛的化佛时时在我们这里。我们常常讲说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怎么有可能那么多呢？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一样有化身菩萨，所以都在你的身边，而且我们时时刻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担任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你不是也曾经担任过吗？在座的每一位菩萨都有，你也曾经开导过别人，你也曾经给人一点方便，给人信心，给人欢喜啊，那么给人这个一种好的一种成就感都有啊，怎么会没有呢？你去做志工，你帮助了别人，你去做了一些啊共同扶持的事情，这都是啊，怎么会不是呢？啊，所以他虚以微笑啊，那么大放光明照十方世界，那么光中呢起这样子的一个莲花， 哎，就在这个时候，每他开始要说这个大般若经，可是这每一个莲华，每一个莲华的经脉里头都出现了化佛在说大般若经，你看多奇妙。各位，我们讲一个相关的事情来让各位了解。我们的人，我们过去都以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想法都在我们的脑子，但是从神经科学现在最近这十年的研究，我们发现我们在研究神经心理学里头，这些资料已经变成很，已经是，就是，是个科学共同使用的资料了。你脑子里头所想的，你一念慈悲，这个慈悲的讯息，是一直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通通都有，因为你的细胞都有一个受体，它在接受它，所以你想什么东西全身都在动员的，不是只有这个身体的宇宙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你看，当你一念接受的般若，你的障碍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所有的啊，这个所谓的结系的东西也解除了，那现在你内心里头有很多的法喜，你有了般若可以去觉照，让自己光明的欢喜，你内部的每一个细胞器官是不是也都很欢喜呢？那里面是不是也都有这一个般若的这个欢喜在呢？都有啊，怎么会没有呢？它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圆满这部经的时候，我们也点告诉大家，大般若经里头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是六祖坛经，六祖开始说法的时候，你看哈，请他上座说法的时候，他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总静心，请大家把心静下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念着大智慧大彼岸。现在我们也请大家跟着一起念一次摩诃般若波罗蜜，再念一次摩诃般若波罗蜜。你知道你在念，而且你在了解般若的时候，你的身体里头全部细胞也通通都有，不是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听经，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礼佛，我们有时候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觉得全身都觉得啊，这个有感动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常常讲说六种震动，其实指的是指这个震动，而不是说地震摇来摇去那种震动啊，鼓涌急喉爆，不是这个，这不是这几个东西，指的是指心灵的世界。不是说这个佛讲经的时候就会变成大地震，那这什么个道理呢？所以有一次我们有同修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讲不是，这是指心灵里头你受到了一种很深的感动的六个部分，而不是我们住着这个世界都摇起来动起来，而且有吼有爆有急，那还得了？还有涌，是不是？那还得了？像涌泉这样，那不是变土石流了吗？不是这个意思，是指这个心灵里头你感觉到，你不觉得有这种经验吗？我有过好多次经验，我有过好多次经验。我有一次我到佛光山，就在那个大殿的那个大广场，那这个参加一次啊法会，然后呢就是在诵经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的全身都通通都觉得好像都非常的舒爽，非常的气脉非常的畅通，那样子的那种感受，你们应该有人会有的。有时候我也看到我们有同修啊，这个唱三宝歌或听讲经听一听的时候，会突然间觉得好像要掉下眼泪来的感觉，其实那也是 啊，所以大家了解说这个缘起是这样子的，所以十方世界哈都受到感动，然后现在通通都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看起来大而无外那么大，但是在本体世界来讲的话，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问题。所以你我们是因为用我们的神经来思考来感应，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时间的长短距离的问题，但是在本体世界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佛讲经十方通通都有，十方的佛讲经大菩萨也都会感动。那么这部经开始讲下去呢，这部经一共有十六会，在分四个地方讲，一共有十六会。这十六会呢，那么十六会的经呢，第一会到第六会，一至六会呢，那是把大般若经整个的所讲的法，它一到六会里头有很多它是会重复的，但是每一会全面的六会主要都是在谈啊这个一切法的经义，把这个一切法佛的一切法都跟你说了解释以后，还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些法你可不能够听完这些法以后你要真正懂得叫清净，所以一切法都清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六波罗蜜也清净，三十七大品也清净啊，四圣地八正道也清净。好，那么前面的六会呢，那我们啊这个在讲经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我们拿第一会我们摘了很简单的东西去跟大家讲啊，那么大家了解了的第一会所谈的等于是整个佛法里头概论的东西，这里边都有了。那但是所有的概论你听完了以后，所有的法你不能产生执着，不能产生执着啊。那么这是一到六会，可是哈，这以下的从第七会开始，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常常在讲经，所有这些法的内涵修持的一些重要的内涵我们都会讲，三十七道品你也可以从我们以前讲过的你去借来听都可以。那么这个基本的这些法要我们随堂再去讲，但是我们来看看刚刚已经把这个大般若经啊第一会开始的时候的因缘殊胜讲，然后第一会里头他所要提的东西是所有一切万法都在这里头，但是最主要一定要回到清净里头来，要回到清净里头来。所以你学了这个法，你执着着的它就会有很大的困扰啊。那么我们往下我们再来看看，因为往下的要谈的几乎也可以把前面的这些东西这个，因为它是一圈围着一圈，一圈围着一圈啊，这样子像一个同心圆的方式。但是从第七会以后，每一会的那个精要对我们的启发性确实很大。我们把这个第七会以下每一会，我们来给大家来谈一下第七会啊。那么这一会呢，那么叫做曼殊师利分啊。曼殊师利分这一会里头它很有意思，你看哈，那是都那种故事都是会看起来很发人深省啊，就是这个佛在精舍啊，早普就是扎波，就是早上一大早啊，那么这个舍利佛就在精舍那里，他们要什么呢？要去问候啊，要亲近佛世尊。那么所以呢，佛世尊呢就从金色刚好大概就走出来，那你就他就看到舍利佛，他就问说，舍利佛你这么早来干什么？就是为了要看看啊，这个 这个大导师吗？就是要就是为了看看佛吗？舍利弗，你知道舍利弗是佛在受记里头，在他的声闻弟声声闻弟子里的受第一个受记的，受记成佛的是舍利弗。你看舍利弗他的智慧有多好，他的回答是：佛啊，不是我最早来的。你看，舍利弗回答说，他不是最早来，而是曼殊师利最早来，就是文殊菩萨最早来，一拜得得。我们好像在买门票一样，他才是第一个。所以佛就对着文殊啊，曼殊师利菩萨就问他：你啊，这个啊，是为了要啊观礼亲近佛耶？曼殊师利回答说：我观如来即真如相啊，是真见佛，以云啊礼敬亲近如来。他说我呢乃至亲近如来，我看到的是真如相，而不是看到你老人家那一份看起来老老的，可能有一点驼了，因为般若是在晚期讲的，所以我不是看到你这个相，我看到的是你的真如，我看到的是真如相，因为我看到的是真如相，所以是真见佛。我看到的不是表象的这佛，是真正的见佛，而我见了佛，如同我自己也受到了佛的感召。哇，你看这个回答里头入木三分，你不觉得吗？我们常常是拿着佛像口口摆，就一直拜那个佛像，希望那个佛像能拜出舍利出来。佛他重点不在这里，他是要你真正看到那个真如，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是如来。所以佛又问他：做事观为何所见？你用这样子的观，你这样子来看，用这样的观点来接近我，那你有什么知？你是什么样子的啊？所见，你的知见是什么？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说：多无所见，我没有什么出发点。你看，这把这个对话里头，你看多么活泼，把般若啊。你想想看，我看你就是想问候你这一件事情，就变成只剩下这一件事情了，是不是？可是人家见世尊的时候是怎么样？是我见的不是你这个老人家，我见到的是什么？是真如，是真见佛，是不是？而且你做如是观的时候，你的知见，也就是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跟他讲：我无所见，我不是抱着有一个什么动机，或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或什么东西来见，就是很自然。你也会觉得，如果魔甲去见魔乙，是因为有求于魔乙的时候，这个见是为了求魔乙而见；如果没有，然后他说啊，他刚好路过这里，或者我刚好回台湾，我觉得你就在台北，我特地就打你的电话，没想就打到了，所以可以跟你见面，我好欢喜。没有别的，因为我很快几个小时后我就要转机，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你是那个无所求也无所见的见，如果是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也会觉得说啊，我这个朋友叫我捡呀，是你自己又执着在情，其实那个人的情不是执着的情。